我们现在开始研究啊几段有疑难的经文。头一段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啊，那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些经文呢，是有一些很人呢，就是拿来证明啊，一个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而且将来呢，除了得救以外呢，还有赏赐。大家可以翻圣经啊，看从十一节读起啊，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注意这赏赐啊两个字。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啊，乃像从火里啊经过的一样。故此啊，有人就是根据这段经文就说，将来呢，凡是信主的人都能得救，但是呢，得的赏赐有轻重。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呢，不是绝对的啊。所以得救啊，很明显呢，不是绝对的。我们现在就读这一篇文啊，请注意本文的两个连接词，就是却和虽然。查原文呢，这两个词都是 they 啊，希腊文呢是 they， 我们就把它用在我们这个中文里面，我们试试看啊。这里说自己 they 得救，那么下面呢就是 they 得救，来像火里经过的一样。这个 day 啊用了两次，而翻译中文圣经的人呢就给他两个不同的词。头一个词是却，看见吧，自己却要得救。后边这个 day 呢翻成虽然。那么这两个词呢是这个翻译的人呢选择的。现在呢我们就用他们所选择的啊，我们来试试看这一篇文字还说明啊，这个 day 这个字啊还有别的译法。像马可十二章五节说又啊，一个又字。马太五章二十二节直视。约翰六章二十三节然而，是吧。这个字啊 day 啊常指这个思路的转折。本节经文的却和虽然呢既然是同一个原文字啊，就是 day， 那么不妨啊把这两个字呢对调一下，我们就可以得出以下的这个译文啊：自己虽然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注意我们在这里啊就是把上面那一句话用的两个字对调了，一个却字改为虽然，虽然改为却，我们就得到一个虽然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啊，这么一句话，这么一对调呢就解决我们的问题了。那我们再读下去啊，这种译法更为合理，切合实际。 举大卫的经验为例子，我们举一个例子，他犯了严重的罪，后来痛心悔改，蒙主悦纳，是得救的。可是他的恶劣影响继续产生悲惨的后果，他自己虽然蒙赦，但播撒出去的种子发芽生长了，上帝的宣判句句应验了，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因为大卫的罪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这撒母耳下十二章十到十四节啊。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连接词啊，这个 day 既然表示一个思想的转折啊，思路的转折，那么这一节经文呢，意为虽然得救是符合文法的，也符合圣经全部的教导，大卫是虽然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的例子，此外也有不能得救的，像卖主的犹大，人若不常在我里面，这是主说的啊，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约翰十五章六节，这指那一度是枝子，后来不常在主里面，最后灭亡的人。这话我们可以说是指那些后来一定肯定是灭亡，你看在火里烧掉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这一句话，绝不是说信主的人每一个到最后都要得救，有人就是拿住这一句话来强调这一点。其实呢，我们呢现在就把这个连接词稍微改动一下啊，我们看出来是合乎文法的改动，就加一个前面用一个虽然啊，就是虽然得救却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就对了啊。因为你我们读下去啊，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所说，工程被烧了自己却要得救的人，总不能越出圣经所定得救的范围和条件，最起码的条件是悔改信主，是吧。一个罪人就像大卫一样，他起先是信主的，是盟主眷爱的，他一开始也写过很多诗篇，后来犯罪了，犯罪之后呢又悔改了，这个很重要。那么如果他不悔改呢，他肯定还是要灭亡的，是吧。那么这节经文所说自己却要得救的人呢必是最后认识自己一生的失败而悔改的人，反过来说失败之后不思悔改的人还是不得救的，故这个虽然一词啊有它的必要应该是这样子把它更动一下，我们根本没有去这个改这个圣经，而是呢用它中文圣经那个翻译的原来的一个词，我们把它调动一下第二个问题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交给撒旦一语啊，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又用一次，也是保罗用的，是这么说，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 谤度了、啊、说毁谤的话啊。很明显这两节经文所说交给撒旦的具体做法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生存啊，并不是说把他们杀掉了，这肯定不是的啊，他们还是活着的。而且保罗希望一个人终于得救啊，就前面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希望他能得救，另两个人呢不再谤度，说明啊这一个行动啊啊交给撒旦呢、啊、不外乎啊开除教籍啊，是最合理的啊一个认识，就是对这个说法的解释啊，是就是开除他们的教籍。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的吩咐曾由哥林多教会执行了，上面是前书啊，保罗说你要交给撒旦，他们执行了这一个严肃的行动，使犯罪者果然悔改归正。故此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二章五到十一节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这说明啊保罗把一个人交给撒旦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善意。世上只有两个国，一个是上帝的国，一个是撒旦的国。被逐出教会就是离开上帝的国归入撒旦的国啊，这就叫做交给撒旦。后来我们教会里就不再用这个说法了、嗯、下面再研究这个败坏他的肉体的问题啊。肉体原文呢就是一个肉字啊 sarx 啊，另一个译作呢情欲，就是加拉太五章十九节，我们不妨翻来看一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等等啊。所以这里所说的情欲啊原文呢也就是那个字肉，一个肉字Sarx。 那么一个地方翻成肉体，一个地方翻成情欲、啊、那么我们这里呢是一个败坏肉体，所以呢我们呢也可以啊根据中文圣经这种译法，我们把它改为情欲，是吧，败坏他的情欲，因为这个人犯的罪就是奸淫的罪，是吧。现在呢保罗说要开除他教籍，败坏他教籍，这个意思就是说严厉的一种责罚，属灵上的一种管教，叫他呢就学习啊有效的克制败坏自己的情欲，希望呢他还是可以得救，就是这么个意思。参照那个哥罗西啊三章五节啊，这里讲啊致死地上的肢体，这里虽然没有用这个肉体这个字啊，没有用 sex 这个字，精神呢和意思是一样的。保罗可能啊也考虑到撒旦所加给人的肉体的痛苦，请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你看这个保罗啊，就把他肉体上的痛苦啊，说成是撒旦的差役啊，他很爱用这个撒旦这个字，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约伯的灾难呢也是撒旦造成的啊，大家都熟悉这一个、嗯、那么哥林多后书洛哥明的前书五章五节的这个灵魂呢原文呢只是一个灵字啊，我顺便解释一下，在圣经 里面这个灵和魂是两个字，而我们中文圣经呢，这个翻译的时候啊，有很大的随意性啊。这个约拿的这个三日三夜啊，是第三个问题啊。马太十二章四十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有一些人呢，就拿这节经文呢来推翻呢，这个耶稣是在星期天，在星期五钉十字架，在星期日复活的。他们为的是叫耶稣三日三夜在坟墓里啊，就要规定是在星期三钉十字架，这样子的。那么这个说法呢，很早就有，不是中国哪一个人发明的啊，是国外老早就有这个说法。可是呢，他们提出的这个唯一的这一节经文呢，来推翻其他的经文呢，就是这种做法就不对了，因为耶稣很多地方说是第三日复活，所以这个第三日和这个三日三夜呢，也就是等于第五日复活了，这就是自相矛盾了。而且呢，很多的圣经的这个内证啊，说明他钉十字架的确是在他们正月十四，就是逾越节啊，而且那个逾越节也就是叫做一个大日，就是说那一个安息日啊，就是十五啊，正月十五啊，正好碰到一个第七日的安息日，所以叫做大日啊。那么现在呢，我来和各位研究一下这个原文呢，这个词儿啊是哪几个字啊？这里就是关键的两句话啊，三日三夜我就没有写了啊，三日三夜它是重复一遍的。那么这两句话呢，头一句就是 Entekalia to Ketos。Kalia 就是肚子 ，Ketos 是鱼，大鱼，禽鱼啊，金鱼。那么下面一句话呢，是 Antecardia Tesgis， 在地的心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 Kalia 肚子跟 Cardia 心是押韵的啊，这个两个字啊。前面一段后面一段都好像押韵的啊，都是科字开头，一个是卡利亚，一个是卡利亚，是吧？那么后边那个字呢 ketos 跟那个 gas 呢也相近，这个音很相近的，可见呢耶稣在这里啊，在用两句话叫它押韵啊。这里面呢，我们要研究他这个目的是什么。他把这个约拿的这个经验跟他的这个钉十字架的这一段啊受难的这个经历啊，把它等同起来，有这么一个目的。就是他的这一段经历啊，跟这个约拿呢，这个落到这个鱼肚子里啊，是相当的。那么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后边这一句话，这卡迪亚啊，下面请注意啊，我写了这卡迪亚。明明是个心的意思啊，心脏的心呢、啊，在圣经里面，就新约圣经啊，希腊文呢、啊，这个字呢，一直是指什么思想意念的，而不是指这个地理位置啊、空间
这个当中的。如果说在当中呢，这个意思呢是用另外一个词 mesos 啊 ，mesos 英文是 middle 啊。这个 mesos 呢，我举了几节经文，它很多经文呢都用这个字，不用卡迪亚。卡迪亚因为它是心，代表人的思想感情。所以呢，耶稣讲的不是说他要埋在地里面，请注意这一点呢，而是呢，他要啊被这个，那请注意这个鱼啊，这个金鱼啊，代表什么啊？在约伯记41:1有一个字，原文呢是叫雷维亚坦啊，英文是 Leviathan， 中文翻成俄语，这里说你能用鱼钩钓上俄鱼吗？啊，那么在诗篇74:14，这里说你曾砸碎俄鱼的头。再请看104:26，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以赛亚27:1说，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形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这里就很明显了，它是代表撒旦啊，海中的大鱼，又是鳄鱼啊，但是呢又说是蛇，这里都以赛亚27啊最明显。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约拿这个金鱼啊，这个大鱼啊，看成是撒旦。你们记得还有这么一个图像啊，在启示录12记得吧？我们请看启示录12，我们从1节读起。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脚，七头上戴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你们现在啊看到了吧，这一个一幅图像啊，跟那个海里的鱼吞吃约拿有一点关系。耶稣说那一句话，3日3夜那句话呀、啊、我相信呢也就是联系到这个问题，就是他要被啊这个龙啊撒旦啊吞吃3日3夜。这是我对这一句话的理解啊，绝不是说他埋在地里3日3夜，这个没有什么大意义啊。你光埋在土里头3日3夜，跟这个约拿这段故事啊好像还联系不上。如果你把这个启示录12这幅图像啊跟约拿那个事情联系起来、啊、那么这个都啊每一个这个形象啊所预表的都有意义了。就是那个鱼代表谁？撒旦。而这个约拿呢就预表耶稣。所以这个撒旦他想吞吃耶稣。那么这个启示录12告诉我们呢，这个孩子啊结果呢没有被他害到啊，请注意啊，没有说他没有吞吃他啊，他没有说是他吃不了他，而只说出一个结果来，说那个孩子被提到 上帝宝座那里去了，这是一个结果。那么他被提之前被钉十字架没提吧，是吧？这好像把他跳过去了。那么换句话说呢，我们也可以啊在这里头啊插上这么一个曲啊，就是呢这个龙啊果然把这个孩子吃掉了，吃掉呢，但是呢过了三天呢又把它吐出来了，吐出来呢耶稣就升天了啊。现在呢我们这就研究这个问题啊，他什么时候把耶稣吞下去的啊？那么这个龙啊竟然能够把耶稣吃到他肚子里去啊，这是一个事实，你们承认不承认呢？就说呢耶稣啊好几次啊有人要用石头打他害他没害着，可是啊时候到了，耶稣呢他甘愿呢把自己啊交出来，就这一点注意到吧，他让人把他捆起来带到法庭上去审，有这么一段经过。那么我的认识呢就是耶稣啊就是这个时候是落到这个禽鱼的肚子里去了，给这个龙吃掉了。可是呢过了三天呢又把它吐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就研究这个吃和这个吐的这个经过啊。出埃及记十二章三节到六节说，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下面就不读了，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日子啊，初十到十四日就宰了，十四黄昏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十三日太阳落山，就是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十四日开始。这么一来呢，你这里就有这么一个三个整天了。这三个整天呢，这一只羊啊的命啊已经定了。那么各位可以考虑考虑啊，这一段经文它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规定是初十？本月初十啊，要先选好一个羊羔。在我看呢，没有其他的意义，只有一个，这个三日三夜，就是这一个羊羔是预表耶稣的，耶稣是上帝的羔羊。他呢，在临死之前，他的命运要被决定。那么我就考虑到呢，可能就是在犹大出卖他那个时候，收了30块钱的时候，耶稣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那个羔羊啊，已经被定了，也就是正月初十，犹大出卖他，在这里，所以在这里呢，我考虑的呢，并不是在坟墓里多少天，而是他在这个恶室里啊，在这个魔鬼肚子里多少天断气了，也就是已经不能不把耶稣交出来吐出来了。我们请看路加福音22章53节 耶稣说，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注意吧，这一句话就是说我已经到了龙的肚子里了，我任你宰割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这个就是他开始，你记得在科西玛尼园他自己承认了 他非常的忧伤啊，以致甚至于死啊，要就是